目前正进行到20个启示中的第9个。我要讲的是说方言、圣灵的喜以及说方言。其实我个人的生命与典型五旬节派的教导有些不同，因为很多人教导说领受圣灵的喜时，其标志、其唯一或立刻显现出来的标志就是说方言的恩赐。我同意应该说方言，领受圣灵之时没有理由不立刻说方言。但就我而言，我从小在浸信会长大，我接受的教导说说方言是出于魔鬼，并且如今已不再说方言了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受了圣灵的洗，也就是我在本系列20个启示的教导中谈到要成为活祭。在我如此委身的那晚，圣灵充满了我，我超自然地与神的爱相遇。那发生在我受圣灵的洗时，但3年半后我才说方言。这是因为我在浸信会接受了不要说方言的教导。有些人认为不是的，领受了圣灵就会自动说方言，可我现在也没有说方言，然而我被圣灵充满了。我想说方言随时都可以说，但圣灵不会强迫你说，你必须选择说方言。使徒行传2章4节说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经上说他们说起，不是圣灵在说，是你在圣灵的感动下说话。主不会强迫你说方言。我曾以为真正领受圣灵时说方言便会像忍不住呕吐一般，方言会喷涌而出，根本收不住，你会忽然开始说方言。一些人有过这种经历，也很容易理解他们这样认为的原因，因为这感动淹没了他们。但严格来说，哥林多前书第14章说，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说方言并不是掌控你令你无法自控的事。不是这样。这就是为何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中多次告诉人们，说方言的只好2-3个人，而且必须翻出来。从前在我的聚会中，有人会突然说起方言，我会说这方言没有翻出来，我们已有预言，你要冷静。他们说我控制不了，这方言出于圣灵。接着我会带他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，并说倘若你控制不了，那就不是出于神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我说这些是想说，我受了圣灵的洗之后，过了3年半才说方言，因为太多错误教导让我对方言产生了恐惧和不信。但最终在研读圣经时，我得出结论，说方言不是出于魔鬼，说方言的确是我们现今的恩赐，并且大有能力。于是我开始追求说方言，但我仍然很挣扎，因为我以为神会强迫我说方言。这与我说话很相似，就像我在这里讲到，我在说话，我相信神在感动我说话。但若我张开嘴巴祷告说，神啊，别让我自己说，求你今日通过我对可能在收看的数十亿观众说话，求神接管，通过我说话吧。若是我张着嘴只等着神强迫我说话，那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不会强迫我说话，是我在说话，所以才有德州口音。但我相信是神在感动我。我保证我见证了许多生命得改变，我看到人们得医治，看到有人死而复活，我看到过许多事通过我发生。我知道那是神在通过我说话，但并非单单是圣灵，并非单单是神在说话，他没有控制我，也并非是神独自说话，是我在圣灵的感动下说话。说方言就是这样，必须让神感动你，你必须领受圣灵，圣灵也会感动你， 但你自己要说方言，因为不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我花了一两年等候神强迫我说方言，最终才开始明白刚才这几分钟讲的启示。最终我说我要说方言。马可福音第16章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他们必做这一切的事，并且必说方言。最后我说，我就是信的人，我要说方言。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说出一些并非出于头脑的话。我开始说一些话，起初还是因着我所有错误想法。我心想，这只是出于我自己，是我没错，但不只是我。是我在圣灵的感动下说话。有天，我开车去为一个人祷告，他让我前去为他祷告。当时我很绝望，我一直在寻求说方言的恩赐。最终，我说我就出丑算了，随便说些无意义的话吧。在开车穿过小镇的路上，我说着毫无意义的话。当时也并无十足把握说那就是圣灵，但祷告时我说了两三个词，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好。那时的我在这方面很不成熟，但我说了两三个自己听起来还不错的词，我心想，我相信这就是说方言的恩赐。于是我便大说特说，反反复复地说这些话，一路开车到城市另一头，然后我开始服侍这人。那天的服侍前所未有的好。神让我看见这人的需要，我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他说话，我绝对相信，这是因为我一路上都在说方言，一直在祷告神隐秘的智慧。我清楚知道原因就在于说方言。服侍那人结束后，我回到车里，开车回家。我打算再用那些词祷告，但我已经忘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嗨，我顿时慌了起来。因为我已追求说方言多年，好不容易说出几个听起来不错的词组短语，我却给忘了。我慌了起来，然后主对我说：“你干嘛不照样再来一次，再得个新短语呢？”于是我又开始说话，很快我便说出一些听起来不错的话，我开始使用它们。主又说：“现在再来个新短语，短短几分钟内。”我就能流利地说方言了。我开始讲出不同的语言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但可以听出，如同法语和德语的区别，可以听得出，一种是严肃而直接的德语，一种是亲切的法语。我清楚知道自己在说不同的语言。总之，我就是这样开始的。过了一阵子，神才让我彻底相信。说方言不仅是我自己在说，是我在说，但不只是我，是我在圣灵的感动下祷告。在我个人生命中，曾有两次非常强烈的印证，确认是神在通过我说话。总之，我必须处理这些问题，但最终我得着了确据。现在我说方言，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所说的。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我说方言真的比很多人都多，所以今天和明天我要讲的就是谈论说方言这一恩赐。说方言其实是圣灵洗礼的结果。五旬节派会将圣灵与说方言联系起来，并说，不说方言就是没有受圣灵的洗。而我认为并非如此，我受了圣灵的洗，但我现在并没在说方言。我在圣灵里受洗，有圣灵的恩赐，也曾见证圣灵的大能流经我，但我现在并没在说方言，我必须选择说方言。我可以列举一些人名，但我不会细讲。过去百年中，基督徒中有些领袖是伟大的复兴者。我要提到查尔斯·芬尼，他说他受了圣灵的洗。他说那就像爱的潮水在涌动，就这样流经并淹没了他。 这与我在1968年3月23日的经历非常相似。他说，那就是圣灵的洗。怀特·艾欧穆迪则说，他受了圣灵的洗，但据我了解，我从未看过或读到过他说方言。我相信领受圣灵但不说方言却有可能，因为在过去五旬节派的经验并不普遍。基本上在1906年加利福尼亚的阿苏萨街聚会上，圣灵的洗和说方言才真正开始被广泛认识，五旬节派就诞生于那时。在此之前，我相信也有人曾与主相遇。查尔斯·芬尼说，这是第二次经历，是恩典的第二次工作。陶恕和其他许多人都谈到在救赎之外与主的第二次经历，这些人各有不同说法，但我相信那就是受圣灵的洗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说方言，你不是必须说方言，而是得以说方言，这是一份礼物。有人会问，这礼物必须要有吗？必须要说方言才能拥有圣灵吗？打个比方，我穿着牛仔裤，我想你也可以买条只有单腿的牛仔裤，但何苦呢？阿们，我明明有两条腿，何苦要买条单腿牛仔裤呢？没错，你可以领受圣灵的洗而不说方言，但若不说方言，是因为你错过了神为你预备的一部分。说方言是圣灵洗的一部分。我要告诉你，在开始说方言时，耶稣曾说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中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出自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。《使徒行传》2章说，圣灵的能力降临。《使徒行传》2章4节说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他们都说起方言来。因此，在那个例子中，圣灵降临之时，他们都说了方言。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，圣灵降临时，他们说方言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，圣灵临到哥尼流及其家人时，他们说了方言。彼得甚至用他们说方言。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这一事实，向耶路撒冷教会证明，神已经向外邦人敞开了救恩。出自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。然后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也能看到人们说方言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说，人们领受圣灵时，他们已经重生了，但他们说，我们不曾听说是否有圣灵。这就证明，如今我们有些教派早在那个时代就已存在，因为他们听说过耶稣，却没听说过圣灵。当保罗告诉他们时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灵，说起了方言。说方言是圣灵洗礼的一部分，但我认为不是自动说方言。每当我在聚会中让人们上到台前，与他们一起祷告，领受圣灵时，其中许多人会立刻说方言，因为这就像管道一样，管道里没有堵塞物，水便能够流经。只要没有错误想法堵塞你的魂，领受圣灵之时说方言是很自然的事，是圣灵洗礼的一部分。明天我还会讲到其他内容，会更详细解释这一点。但是若你魂里堵塞了许多腐臭意念，那么我相信你也能领受圣灵，却不会立刻说方言。因此在我的聚会中，我会和人们一起祷告，许多人立刻便说起方言。我们会送给他们这本书，详细解释何为真正的救恩，何为说方言。书中还会讲到我曾遇到的所有障碍。我从小在反对说方言的宗教中长大，因此我相信我在说方言上遇到的障碍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多，甚至更多。因此我讲述了阻碍我说方言的原因，以及最终我如何能说方言。我曾见证成千上万没有立刻说方言的人。读了这本书后，信心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，他们就都能说方言了。这真是改变生命的经历。这档节目在全球有超过50亿人能收看到，当然了，不是每天都有50亿人收看， 是潜在观众数，现在有上亿人在收看这档节目。我想说，对许多观众，甚至可能对大多数观众来说，说方言并不寻常，既怪异又古怪。你会问，说方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来与你分享一些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2和14章，保罗谈到了圣灵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说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所以有很多事情我没有时间在短短几天内告诉你所有这些事情。再次提醒，你可以得到这本全新的你和圣灵，以及这本小册拥有圣灵更好的十个理由，根据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的话语而写。他告诉门徒们，我要走了，只因我告诉你们要走了，你们就满心忧愁，但对你们来说，拥有圣灵比我的肉身与你们在一起更好。嗨，这本小册非常奇妙，它能解释这一切，内容很多，我没有时间逐一细说。但是用未知的方言说话，不是在对人说话，而是直接与神对话，我明天再详细讲。第14节说，你若用方言祷告，是你的灵祷告。如果你听了我本周一和周二的节目，我谈到说，灵是你被改变的部分。根据哥林多前书2章16节，经文说，你是有了基督的思想了。基督之心并不在头脑，这里不是指你头脑的思想，你并不知道耶稣知道的一切，但在灵里，你有基督的思想。哥罗西书3章10节说，穿上了新人，说的是你重生的灵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你灵里，你拥有基督的思想，因此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的灵在祷告，而用英语或任何你知道的语言祷告，你会发现那是你的思想在祷告，而你的思想有限，你还不知道一切。经文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出自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因此只用已知语言祷告便会受限，你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但用方言祷告时，是你的灵在祷告，是你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的那部分，是你拥有基督思想的那部分。约翰一书2章20节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，你的灵才有基督的思想。用方言祷告是你的灵直接向神祷告，绕过了大脑，绕过了思维限制。我们其实不知道究竟如何祷告。若你为别人祷告，你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嗨，为别人医治时，医治是个复杂问题，人们得不到医治有各样原因，而这些原因都不是神没有医治人，而是我们没有接受，我们里面有阻碍。在为人祷告时，若你没有受圣灵的洗，也不能超越头脑思维，只祷告你所知道的，就不能真正有效地为人祷告。当我领受圣灵的洗并方言祷告时，我便得着能力从灵里服侍人，而非仅出于头脑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我正与全世界数十亿人说话，我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光景。然而因我有圣灵的洗，因为我方言祷告，求神赐我智慧，我相信神会通过我说出超越我本能思维的话。我相信自己正出于心和灵而服侍，想要超越自我，伸出圣灵之流。说方言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部分。保罗·米利根曾管理我的事工，他曾担任我的首席执行官约有五年。三四十年前，保罗·米利根就听过我在广播里讲这个，当时我还没上电视， 那天我教导的正是这一启示。保罗和我一样，曾是浸信会信徒，他对我的挣扎感同身受。总之，他曾在客厅地上祷告，祷告神能赐他圣灵的喜。他就这样等候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之后，他的妻子回到家中，晚上二人一同在家，之后便上床睡觉。半夜，保罗做了个梦，在梦里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，总之有人按手在他身上，突然他就领受了。他在睡梦中说起了方言，他的妻子吓得惊坐而起，远远靠墙站着，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而他说起了方言，这就是他领受的方式，这改变了他的生命。后来他成为千万富翁，有自己的企业，现在他已经创办了超16家企业，其中一些已经上市，进入股票市场。他将这一切都归功于领受圣灵的喜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你会得着能力 Dunamos 成就神迹的大能，无论是在世俗工作中，还是在服侍他人、服侍自己或其他方面，你都需要领受圣灵的喜。